从阿拉斯加到雷尼尔雪山，从一号公路到新英格兰，我在西雅图和你说美国。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周的饭后说美国时间。最近我是属于诸事不顺，心情不畅，也不想和人说话，整个人都 emo 了。情绪这个东西，你不占领它，它就占领你，所以需要调整调整。我的办法一般就是出去溜达溜达，去一下附近没去过的地方，看一看脚下的山川大地，抬头看看日月星河，或者看一看别人不爽的事情，哎，就觉得自己还行，比烂。所以大家最近有什么郁闷的事情啊，也可以打在评论区，让我们乐呵乐呵啊。突然感觉这个行为非常的欠打，但是正所谓一份快乐分享给十个人就是十份快乐，一份不爽分享给十个人，每个人就只有十分之一的不爽了。所以人就是这么感性的动物，总是要想方设法的搞点没道理的理由来说服自己，自我的心理暗示是非常强大的。我这周除了日常的工作生活之外，基本上也没怎么出门，都不知道外面的太阳是几点下山了。那直到了前天才出去晃了一圈，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人在不爽的时候，除了主动出击之外，还会选择逃避现实。所以有的人去打游戏，有人去购物，有人暴饮暴食，有人去健身房挥汗如雨。人之常情，大家都这样，都是生活的常态。我呢也不例外，我是去看了好几天的新东方直播。那我这个人属于是非冲动消费型，所以如果我去商场或者超市，只要我自己慢慢的看啊，我可能会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导购或者店员一直跟着我，那我可能扭头就走了，他说的越多我走的越快，所以我也基本上不在直播间买东西。但是新东方这个直播呢就比较特别啊，最近讨论的人也比较多，似乎火出圈了。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可以聊一聊新东方的事情。相信每一个出国留学的人应该没人不知道新东方，即使是不出国的，那参加过英语课外培训的估计也都听说过这家机构。新东方最早是叫做北京新东方学校，93年由俞敏洪创立，他最早是专营大学生出国英语考试的，像托福、GRE等等的培训。后来他就变成了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业务也扩展到国内啊各种英语考试培训，还有泡泡少儿英语、学科教育以及出国咨询等业务。这家企业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可能是这两个了。第一件事是2006年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那就成为了中国大陆首家海外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大家如果看过黄晓明、邓超、佟大为演的那个电影《中国合伙人》，就一定熟悉这个故事。第二件事那就是去年了，2021年的9月受到了双减政策这个影响，可以说是一个铁锤把整个行业都锤了。新东方旗下的 K12 业务全面关闭，同时由于全面关停中小学的学科业务，那对新东方或者一些其他的教培机构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所以今年初新东方的创始人俞敏洪也表示，公司已经辞退了6万名员工，营业收入减少了 80%、桌椅板凳也都会捐出去等等。当时即使不看他的业务，就单纯的去看他的股价，也可以看得出来股票和市值基本上跌掉了 90%、每股单价只剩个位数了，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绝望期。然后新东方开始转型，断臂求生，开始做农产品项目带货直播，其实也不温不火，更多的人只是带着一点情怀知道这个故事，或者最多去看一眼。那直到今年的6月10号，也就是前两周的某一天，新东方的老师们因为在直播间的双语讲解有几个视频迅速走红网络，那新东方的股价也因此大涨，仿佛从之前的绝望中寻找到了那么一点希望。这些时间线是新东方这家企业跌宕起伏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接触过新东方或者听说过它的，我是比较 low 第一次知道是中学甚至到高中时候了，因为之前我也没上过新东方，我当时上的中学也算是全省市最好的一个中学，可能补课的人少，不流行这个。后来到大学之后才听同学说，哦，他暑假要去北京上新东方的助读班一次10天半个月的，还挺好的。再后来呢，考4-6级的时候，我买过一本单词书，民间俗称红宝书我估计很多大学生都一定知道这本书它是新东方的，可能10几块钱吧，这才是我和新东方的第一次接触。后来就是出国的时候，到各家机构、出国机构去咨询过，那当然也去了新东方的前途出国去了解了一下，但是问了一圈觉得有点贵，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于是我就自己 DIY 了， 因此这一段也属于白嫖啊，并没有真正的发生关系。再后来就是准备出国考试的时候了，我当时没有时间来研究托福啊这些，就报了一个最便宜的新东方托福周末班，可能最多1000块钱出头，具体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不贵啊，相当于快速的把这个考试了解一下，然后跟老师学一些技巧。除此之外，我可能还在网上啊有下载过一些电子版的学习资料啊，具体记不清是新东方的还是别家的了。总之，这些就是全部了。因此，如果说实话，我其实跟新东方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我一共在新东方那里也就花过1000块钱出头，啊，我得到了一些学习经验和资料，所以不见得是他亏还是我亏啊，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双赢。那这是我的经历。对于我们这整代人来说，新东方在我们读书的时代可以说是大学生无可避免的一个话题，尤其是比我再早一点的，可能比我年纪大一点的，一定都经历过。当年的培训市场上没有现在这么多家机构百花齐放，主要集中在几家机构里面。新东方呢，它最著名的有一些，比如说400块钱的46级培训，1080的托福培训，1280块钱的 GRE 或者 GMAT 培训。听众里面，如果你是90后或者80后比较晚期的，那你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一定都看到过新东方的海报。其实新东方的老师虽然都有很多的套路啊，讲课的方式有一点雷同，但是主体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大部分老师对于古希腊古罗马神话信手拈来，大部分学生也都对于新东方三驾马车的故事耳熟能详。那个时候其实最初的来讲，对于很多13、14岁或者说对于一些刚刚成年的这些学生和大学生来讲，在那个年代很多东西都蓬勃向上，给人一种蒸蒸日上的感觉，而新东方也给了很多人一切皆有可能的希望。我和同学交流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很多学员在众多新东方老师的身上看到了许多异于常规的路径。就像央视主持人张晓楠，他曾经是新东方的托福老师，罗永浩在新东方出来后创办了老罗和他的朋友们培训班，还有后来的锤子科技，在后来的故事《甄嬛传》大家都知道了，用了几年还清了债务。还有考过托福的人都不能不看的李笑来的词汇书啊，对，就是那个骂人是 SB 的那个英语老师，后来成为了中国比特币的首富。这种例子很多，从新东方出来创业的也有上百人啊，后来去当新东方老师的也有很多人。不得不说，这种现象已经超过了企业文化的范畴。我知道很多人的学生时代是听着老罗语录成长的，有些人是俞敏洪的粉丝，有些人徐小平的，有些人是李笑来的，我都不是。我那个时候还在听《鬼吹灯》和什么啊《东北黑帮往事》，所以虽然我也有一定的经历，但当我进入新东方直播间的时候，是没有带着太多的情怀的。但他依然吸引了我，那些老师们好像转行了又好像没转，新东方变了又好像没变。吸引我的不是他的双语带货，因为双语带货说实话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即使有也具有替代性，新东方可以双语带货，新西方也可以，学而思也可以，甚至我都可以双语带货，但这不是重点。有人说新东方的成功是因为它带来了一股清流啊，现在整个网络上大家也都知道，很多直播间你看见就很烦的，但是新东方摒弃了目前直播带货的一些陈规陋习啊，没有嘈杂卖场氛围的场外主播，没有哭穷找大老板砍价的那种套路，也没有快节奏紧张感的洗脑 BGM, 没有浓妆艳抹的装扮和过度美颜，也没有反复强调折扣和低价的不停的催单，让你321上链接下单下单下单等等等等。同时呢，他还放大了老师做主播的一些优势啊，重新定义了一些直播带货的推销模式。例如说，如果大家仔细观察过啊，就像他的直播间的背景设计是一个类似于书吧的休闲会客厅的空间，就淡化了那种售卖的氛围感。并且如果你在里面待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就能听得出来他一改了之前直播分秒必争的那种快节奏，变成了慢播，延长了每个产品的推荐时间，进入详尽深入而又轻松式的讲解。例如前两天那个董老师推荐的苏东坡传就花了接近40分钟，相当于整整一堂课了。那主播讲到产品具体的卖点和特色时呢，又比较简洁快速，但是会围绕它的使用场景、它的感受、它的好处、它的旁征博引进行丰富而生动的说明。典型的就是前几天火出圈的那个被人津津乐道的视频啊，董宇辉老师边卖牛排边学英语啊，还有顿顿老师卖桃子的时候就输出有关桃树桃花相关的唐诗宋词来营造这种氛围啊。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除了这两个之外，其他的主播我也看了很多，其实都不错啊，个个可以说是身怀绝技啊，唱歌、弹奏、数学、物理、中外历史、唐诗、宋词、名人名言都有。其实他们放到以前也都是新东方的资深老师，并不是什么路人，所以都需要自己的往日的积淀、以往的授课经历，加上幕后团队的配合，才能实现这种每个人看起来都博古通今、旁征博引、出口成章、才华横溢、熠熠生辉。同时重点还是在于真诚和自然，而不是说那种为赋新词强说愁。在他们真诚而又文采斐然的分享中，下单购买的这个动作就有点类似升级为一种认同了，甚至感动。很多人说就是付费上了个课，同时还送了东西，也有人说是买了东西来免费上新东方的课，还有一些人是说自己是有一些情怀的啊，当年用了很多新东方的资料，现在是来付学费了，这波总之不亏。刚才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新东方这波流量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但它最吸引我的地方还是在于平凡的人才伟大。当一个人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时候，他的身上真正是会发光的，是会让置身其中的人感同身受。正因如此，才有人说啊，我也看到网上有人发帖说这几天买了四袋大米。这位网友他每一次看新东方直播的时候都会被打动，于是每一次都下了一个单。所以他第一天进直播间的时候，主播说了，你后来吃过许多菜，但是那些菜都没有味道了，因为每次吃菜的时候你得回答问题，得迎来送去，得敬酒，得谨小示威，你吃的不自由。你后来回到家里头就是这样的西红柿炒鸡蛋、麻婆豆腐，甚至是土豆丝才是真香啊，越吃越舒服。所以一句没提大米，却又句句说的是大米，被说到心坎上了，于是他就下单了。第二次点进直播间，老师又说，我想把天空大海给你，把大江大河给你，没办法，好的东西就是想慷慨的给你。于是他又被打动了，又买了一袋。等他第三次直播间的时候啊，董老师说，我没有带你去看过长白山皑皑的白雪，我没有带你去感受过十月田间吹过的微风，我没有带你去看过沉甸甸的弯下腰犹如智者一般的骨碎，我没有带你去见证过这一切，但是亲爱的，我可以让你品尝这样的大米。也许是这种描述的场景太美太带入，他又买了一袋。所以这个网友也是很搞笑，最后一次啊，他又进到了直播间啊，老师又换了一个表述，说我以前做老师的时候我会穿白 T 恤或者西服外套讲课，这样孩子们会觉得我很重视这节课，即使现在我大脑不转已经其实很久了，但是我上来之前还是做了30个俯卧撑，你不要让我坐着了，我更愿意站在这里，让我知道我在意你。那在这种之下啊，他又被说到心坎里了，于是这个网友又买了一袋，所以他一共买了四袋大米。这样的忠实粉丝可以说虽然不多啊，却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观众的体验。对于他们而言，这场直播仿佛是一种魔力的，哪怕没有太多提及商品的信息，但依然能够在平和的叙述中、真诚的叙述中打动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所以这几天我也一直都在看新东方直播，它其实也有效的治愈了我的一些烦躁或者一些不顺利的事情，所以我其实还挺开心的，他们终于迎来了属于新东方的流量曙光。那同时更多的是一种代入感。很多年前当我坐在大阶梯教室里面听老师们讲他们的求学、他们青春的样子啊，落落大方，有时候一瞬间想起来很多啊，所以这些老师的话有时候听起来会有那么一点点伤感，但是又带有客观，可能就是很多人长大后成年了才会懂得这其中对于生活的那种坚定。我看评论区也有很多人说啊，真的很怀念在新东方上课的日子，既可以学到知识又很快乐。其实你怀念的不是新东方，而是你回不去的那些快乐。有些人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会看一场直播带货热泪盈眶，而这些就是新东方最近的故事。当然在这些正面的评论之余啊，我也能够想到不出几天肯定也会有骂声，说新东方带个货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无非是俞敏洪准确地把握了大众的文学修养、审美水平和认知的边界，那这些都是鸡汤，是贩卖情怀为了赚钱等等。那当然说这些有道理，就看你是否排斥这个。如果你问我愿意为知识付费吗，我是愿意的，但是如果带货的话，那还是会有一点点商品的属性，因此也希望新东方能够做好品控和供应链，让这个火出圈不是昙花一现，而能够历久弥新，不至于到后来再被人骂得狗血淋头。 以前的时候其实直播一姐她就说过，直播间比拼的关键还是供应链，那供应链整合可能是新东方此前的一种空白，而农产品这种生鲜电商又是所有品类里面对供应链的把控最难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如果你去看一下新东方的这些销量榜，那董老师卖的最好的还是书而不是牛排，所以在面对这种爆红的流量时，新东方可能也需要补上这一课，毕竟我还买了他们的股票啊，所以一定要起来。正是这些啊，正面的负面的，个人有个人的理解，这样才是合理。你得允许有人被感动，有人被激励，有人看热闹，也有人嗤之以鼻，都可以。但我觉得真正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们，是这些活生生的人类们，不管是流言蜚语还是黄袍加身，他们都能够坚定的勇往直前，这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为什么有很多人喜欢罗永浩啊？有人说喜欢俞敏洪，是因为他们被打倒了，一次次的又站了起来，让人真正的觉得一切很有可能，从头再来一样的充满希望。这可能也就像新东方的那句校训一样，从绝望中寻找希望。这可能也是有一些人产生共鸣的地方。那最后结尾想说的，就用新东方现在直播间里面人尽皆知的一段话吧。当你背单词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算数学的时候，南太平洋的海鸥正掠过海岸；当你晚自习的时候，地球的极圈正五彩斑斓。但少年，梦要你亲自实现，世界你要亲自去看，那些你觉得看不见的人和遇不到的风景，终将在你生命里出现。可能有些人就听笑了，觉得这些太遥远，是用来割直播间的韭菜的。那我再给你补充四句。当你写 PPT 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在云端盘旋；当你在会议中吵架时，我在电视里看到黄石公园刚迎来它的第150周年，但是前两天一场打破记录的山洪暴雨，它可能今年都不会再开园。所以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永远遇不到的人和风景。你觉得这是鸡汤吗？不是，因为当你把目标设定为月亮时，即使失败，你也会落在群星之间。我相信很多人以前并没有上过新东方的课，却依然愿意从他们那里买点东西，那可能也正是从别人的故事里寻找到了自身的安全感，看到了那个镜头里面反光的自己。买一袋米，一袋牛排，看着直播间的销售额上升，看着他们慢慢从谷底往上爬的样子，就像自己也从艰难的世界中爬出来了一样。你不是被新东方触动了，你是被你自己感动了。面前的那个人也不再是主播，你现在听的也不是我的节目，你听到的、看到的、带入的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影子。那节目的最后，如果你拉过一个小学生问你现在最爱唱什么歌，那就是《孤勇者》。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送给这些不肯认输的人。好了，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走出 emo，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